张军占了北京，又领着辫子兵和清朝的一老一少拥进故宫，落下五色旗，挂上黄龙旗，演出了一幕伏笔的丑剧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交代一句，那个年代呀，那太乱了，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尽情表演，光怪陆离，色彩缤纷，也可以说是丑态百出。不用说书的加工，也不用小说家添枝加叶，就其本身来讲，就富于传奇性。就拿张勋来说吧，你说他傻，他不傻；你说他捏，他也不捏。为什么要干这种愚蠢的事儿呢？可能就是利令智昏，野心膨胀，冲昏了他的头脑，使他变成了个疯子，做了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。他这一进故宫啊，原来故宫的宫女太监都吓坏，现在他们觉得目前这生活就不错，虽然是小朝廷，有吃有喝，政府给拨款，就这样混一辈子就得了。没想到晴天一个霹雳，闯进这么多辫子兵，公然要抄着什么伏笔，要恢复清朝的皇帝，还要光复大清朝，推翻中华民国。谁听着这事儿不害怕呀？太监宫女吓得是四散奔逃，就是那个内务府大臣满人世居硬着头皮来见张勋，他也不明白怎么个茬啊，问张勋这是谁批准这么干的。张勋把眼珠子一瞪，我批准的，天塌下来由我接的，难道说你不乐意伏笔吗？啊，你是满人，你是清政府的大臣，你就心甘情愿做民国的奴隶吗？世居一听不像话，这，哎呀，张大人呐，这事儿我不能做主啊，我得请示二位太妃。你看新鲜不？在中华民国北京这领土上还有个小朝廷，这里边还有两位太妃，一位是瑾妃，一位是余妃，都是光绪皇帝的妃子。光绪早死了，这个瑾妃您听着不陌生吧？亲姐俩，他有个妹子叫甄妃，叫慈禧推着井里头淹死了。这是他姐姐。现在的皇帝呢，这个小皇帝就是玄统，也就是溥仪，所以这两位是太妃。如今呢，照样的开享官俸，在这故宫里头养着，当然了，什么权利也没有了。世序到了后宫见的两位太妃的一说，两位太妃也傻眼了，赶忙来见张勋。可是张勋表现的对太妃非常忠诚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，行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。 另外张军吩咐一声：“欢衣裳，欢衣裳，快把箱子打开。”事先早有准备，箱子盖周开，把里的衣服拿出来了。什么衣服？都是清政府啊那时候留下的衣服，顶戴花翎，朝服补褂，素珠靴子都拿出来了。这帮人把民国的衣服脱了，把这套衣裳换上了。大清白日好像诈尸差不多少，两位太妃也傻眼了。又是张勋是涕泪横流啊，二位太妃无名奴才，受清皇室知遇之恩，宁可肺腑终生难报啊！我时时刻刻就想着福利，对民国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如今机会来了，我要扭转乾坤，汪扶大清朝江山社稷，请二位太妃继续垂帘听政，辅佐溥仪帝马上继位。这老姐俩听完了是心惊肉跳，
这能行吗？
有什么不行的？我手中掌握着几万人马，谁敢不听我就打谁。这敢不听吗？谁都怕横的。
哎呀，事关重大，容我们姐俩商议商议。倘若伏笔不成，我们可就都活不了了。
哎，何必顾虑重重呢？二位太妃不必耽搁时间了，马上去太和殿继位。人家这姐俩呀满足现状了，不想冒险。尽管张勋怎么约请，这姐俩也不动心了。后来张勋一看怎么办呢，他又急了，鼓动他的辫子兵鸣枪示警，在故宫里放个箱子，把这两位太妃吓得浑身力抖，恐怕吃了眼前亏呀，迫不得已二次进后宫，把十三岁的溥仪跟那退位那玄统帝领出来了，抱上太和殿，掉着眼泪，这算继了位了。张勋大喜，领着清朝的一老一少，康有为、王世贞、江朝宗、吴炳相，当当当当，三呼了万岁，见了朝王大礼，吩咐一声一边放炮，大封功臣。他一个人就一手遮天了，首先加封他自己摄政王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、外跨大学士的官衔。康有为那是著名的保皇党的领袖，人称康正人。你这老头也是立令智昏了，跟着凑热闹，也官封大学士，什么江朝宗、吴炳相等等等，全都封了闲官，然后通报各国公使馆，对内对外发表声明，消息传出，全国就炸了庙，一时间舆论大哗，纷纷谴责张勋。这种做法纯属是倒行逆施，违背民意。罢课罢 工游行示威，一致声讨张勋和康有为。与此同时，各省的都督也纷纷致电发表声明，提出独立，要声讨张勋。不但说国人义愤，就连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，经过磋商之后，也向张勋提出强烈抗议，而不承认这个政府。你说这玩意要命不要命？他不承认，你瞪眼没咒念了。这还不说，单说段祺瑞，段祺瑞被黎元洪给免了职了，在天津眯着。一开始他没闲着，操纵督军团，哎，给黎元洪施加压力。现在一看这个张勋跳出来了，打着督军团盟主的身份和旗号，干自己福利那一套，段祺瑞也大怒了。一看全国形势对自己有利，他也跳出来了，操纵手下的军队，组织了讨逆军，在天津马场誓师。段祺瑞自封讨逆军总指挥，没出几天的就凑了十几万人马，分两路杀进北京。一个人不管办什么事，不受老百姓支持，遭到大家反对，那寸步难行。什么叫倒行逆施？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呢？就这么回事。张勋干的这个事儿，干脆就行不通。结果张勋一看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手下那几万辫子兵，投降的投降，倒戈的倒戈，剪辫子的剪辫子，全做鸟兽散。张勋一看快变成光杆司令了，他也害了怕了，把朝服补挂扒下去，靴子甩掉了，滋溜钻进荷兰公使馆前去避难。康圣人也跑了，吴秉相、江朝宗跑到日本公使馆前去避难，这小朝廷昙花一现。这个伏笔啊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两头算着才12天，但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记载，纯属是一出丑剧啊。两位太妃长出了一口气，干脆咱还坐享其成吧，只要民国还养活我们，我们一辈子再也不伏笔了。可这件事情株连了很多人，咱们接着上文说，把别人还差，倒霉的就是冯林阁。本来叫张作霖把他举着的，在东三省没有立足之地，在北京闲待，你就老实待着得了的。张勋这一搞伏笔，他头脑也发胀了，他心说人生在世，你应该有所作为，尤其是我呀，栽到张小个子手里，实不甘心。这回清朝能够伏笔，我就是开国元勋，一旦掌握大权，我好找张小个子报仇。所以呢，他三番五次找张勋，而且跟张勋表示，我手下有28师，可以为伏笔效劳。结果他派了2次人，一个兵也没调进关内。咱前文书说了， 28师都被张作霖给收编了，他能调得动谁呀？什么他也没办成，结果卷在里边去了，福利一失败，他算国家的要犯，你搞福利，身犯不赦之罪，就这样他被逮捕了，押到天津陆军监狱。黎元洪也被赶下台了。现在的大总统是冯国璋，国务总理仍然是段祺瑞，老段还接任陆军总长，仍然掌握着大权呢。出于全国形势的需要，他不得不对搞伏笔这些人严惩。哎呀，这么一来，冯林阁可倒了霉了。冯林阁在监狱里的压着就听着风，可能对他要实施绞刑。那阵的死刑啊，多种多样，砍头已经禁止了。但有两种死刑，一是枪决，一是绞刑啊。冯林阁魂飞魄散，没想到我姓冯的到头来落了这般结果，我也太惨了，真是死不瞑目啊。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了。哎，你说张作霖这人啊，还真挺够意思。一听说冯林阁被关进陆军监狱，将要判成死刑，他动了心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哥俩多年的交情啊，有那么句话，人到难处拉一把呀。冯林阁够惨的，我还能落井下石吗？不能，让人们说我老张不够义气。因此张作霖力排众议，带人赶奔北京来见段祺瑞，以28师全体将士的名义要保释冯林阁。现在段祺瑞呢，重掌大权，春风得意，拿这点小事啊，不大回事。何况张作霖还亲自来一趟，乐得河水不洗船呢，干脆做个人情吧，当场批准释放冯林阁。张作霖亲自带人到天津陆军监狱去接冯林阁。这老冯啊，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他认为准死无疑了，没想到几天的光景被释放了，一打听是张作霖的力量，而且张作霖还亲自来接他。冯林阁一见张作霖是痛哭失声，兄弟，哥哥不是人的，哥哥对不起你，没想到你还能救我。张作霖一笑，大哥，咱是铁哥们，你还说这干什么？当初我们发过誓，同甘苦共患难，如今大哥有难，小弟焉能袖手啊。您别提这些事儿了，赶紧洗洗澡，检查检查身体，到北京您好好歇歇，我还有些事儿跟您商量。张作霖陪着冯林阁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，冯林阁，哎，也昏出个不得理儿了。 但是老张向他提出要求，大哥，我救你不假，你必须在北京、天津这儿养老，不准你再回东三省。小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为什么？你回去肯定有帮人在你的身旁煽风点火，你我弟兄早晚还要发生不睦，只有你待在关内，你我弟兄才能避免矛盾。另外我还给你谋个好差事，保证你吃喝不愁，你在广宁的财产小弟妥为保管，分离豪斯我也不动，你看怎么样？冯立格一听，哦，都有条件的，把我救了行，不让我回东北了。好嘛，兄弟，我认了，你说什么我凭什么。张作霖说话算数，又打点段祺瑞，最后给冯林可买了个侍从高等武官。什么叫侍从高等武官？就挂个虚名呗，到时候开几百块钱的饷。张作霖又给冯林可在北京买的房子，在天津置的别墅，给留了一大笔钱，足够他生活费用。就这样，老冯就住在天津和北京，永远也不敢回东三省的，一直到死。据说冯林阁死在天津法租界，他也没敢回广宁。但张作霖这个人呢，还真够义气，说话算数，对冯林阁留下丰厚的财产分毫没动，妥为保管，现金存到银行去生利，财产派人在这管理着。以后冯林阁不在了，他儿子冯庸长大成人，张作霖把这些财产就移交给他儿子冯庸。这个冯庸啊，很知趣，把他父亲冯林阁留下的大笔财宝拿出相当一大部分来，就在奉天汪家河子创办一个冯庸大学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